子它可能会是模糊化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播客它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常常担心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深刻的，或者说我们的阅历不足以给太多人指引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即使你起不到指引的明灯的作用，至少某种程度上他们和我们是可以共情的。
每一个物品的意义是做他自己的时候，我真的 又被感触到了、
嗯、
特别是三句话里，我觉得小猫的意义就是做小猫，就是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很小听起来很小，但是它就是做它自己，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苦恼，就是要做一些什么出来呢、
嗯、
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可以说是设定的一个范围，那你就做好那个就好了。
你跟他之间有了互动，这种互动其实是达到一个情感的共鸣点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做播客的有一种输出者的人来说是难得的。
大海的意义就是做大海，小猫的意义就是做小猫，而你的意义就是做你自己。
目前有两人正在收听，
哇，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我们会继续传递我们的能量。Just checked out, then I sat down right there on the floor. 欢迎乘坐码头巴士57号线，请拉好扶手，我们即刻发车，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乘搭码头巴士57号线，请紧握扶手，我们即将出发，祝旅途愉快。
Welcome on board Pier Bus Route 57.Bus starting, please hold handrails.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今天这儿的头有点难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期节目，
就是
怎么特别？
一转眼，
嗯，
我们终于迎来了第100期
节
目的录制，
对，鼓掌，
使声音有掌声。
我觉得100期其实还是蛮。对我而言蛮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我们开播有1周年10个月，因为我们现在录是3月3号周日、1周年10个月。
因为我其实记得我在我最最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都已经能用做播客这个话术了，在最开始我们三个 录播客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就有过一次听到一期播客节目，其实我已经忘记是我关注了另外一个哪一个账户了，那个主播就说其实很多节目没有坚持到100期就结束了，但是100期才是一个分水岭，能坚持到100期的人是一个已经相对有恒心的团队去做这件事情。是哪个？
就13邀里面的主持人谁来着？
应该不是我。
是他，他跟他团队单向空间。
不是，我不是看的那个单独、
啊、
看理想电台啊，
不是看理想哦，不管了，不管了，
应该不是，
不
是，不
是
这个，是一个个人的、
嗯、
偏个人的、
嗯，
我确实有点忘记是哪个了。
嗯、
但是当时我听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离100期还非常的远、嗯，然后我当时在想，我觉得我当时在想，一定能录到100期，就是我觉得好像100期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嗯、
但是当今天说我们啊真的在录第100期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已经。蛮久的了，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录了蛮久的了、
嗯、
就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久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有时候好像我昨天跟朋友出去，他问我今天有什么计划、
嗯、
我说我今天要录那个100期的播客，然后他就会说啊你们100期了，哇你们也坚持下来好久啊。
对、
就是、
是的，
但他这么就是一开始我们自己深陷其中没有太大的感受，但他这么一讲的话发现哇、wow, 100期了
真的真的很久了。哎，我不知道你们在做我们做到第100期的时候，你们有想过会做到第100期吗？
其实我想过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做下去，就是我可能对那个数字不管说是50还是100我没有那么多
敏感。
对，我就是说会觉得会做下去的，但你问我说这是200期、
嗯、
OK 嗯，因为我们做下去了，所以它有100期有200期、
嗯、
我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数字它可能会是模糊化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播客它是一直存在的。
嗯
嗯，
对，我和路易山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可能对数字没有说特别的去计算或者那么敏感，但是就感觉自己会一直做。
嗯
嗯，
哇，我听到的时候觉得
好
开心，好
温暖
是
吧。是，
就是真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的 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总觉得我特别认真的那天回忆了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到底是谁先拉谁入了局，到底是谁先给谁洗了脑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嗯，
以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相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工以及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周期在做这件事情。嗯，我后来当时就在想，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从以前跟陆羽山做公众号，但觉得公众号需要耗费的时间跟精力会更久一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去传递我们的情绪，总觉得说生活是需要有一个输出口的，那我觉得播客是当时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一个形式。
嗯，
然后我就和陆羽山其实慢慢的开始尝试录了几期节目，以及在最开始陆羽山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态度，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想，以及到底对待这件事情的严肃程度需要对成为什么样，我们都在摸索，以及我们到底可以聊什么样的话题我们都还不太确定。
对对对，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期那个零和到一，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其实应该是真正的零，第一期是没有发出来的，我记得，是我们重录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进行了一个深刻的谈话，他问我说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未来，然后就扯得会比较稍微远一点了。
我们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久没有做过很深刻的一些就是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
你说的零
是我们
我那期没有发出来。
对，没有发出来，
没有发出来，就是
不是你们说的开始是从码头巴士开始，还是
不是从码头巴士开始，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其实也不是从
我是从码头巴士开始算的，
从码头巴士开始算没有到第一百期啊，
那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仪式感了。
对，就是这个，
我先离开，
就是从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我说的这个一百是说我们那个数字，就是期数的那个一百。
对，就是我们因为本身我们看了一些码头巴士，第一期是000嘛，对吧？
对对
对，然后海伦是中途我们拉他入局。来
五十期的时候，对吧？
对，因为一开始也不叫码头巴士嘛，也有了一个名字的变更，
就大家
成员的加入。五个私下的一开始没有那么多，大概就十来期
左右。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到让海伦加入也是好像是某一次我和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提到了，我就聊着聊着提到了我和陆羽山在做播客，然后那个时候海伦其实跟陆羽山也是相对比较已经有一个已经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当时就是我去向海伦阐述了，我现在仔细回想，我特别像那种就是在拉投资的那种，
对，
那种创始人，然后在那里就是给他一通输出，说我们这个播客现在想做什么，以后想做什么，未来想做什么，我仿佛给海伦画了一个巨大的饼，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饼，然后拉他入局来做这件事情，甚至我告诉他你的才华应该要放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不要只是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就是
我完全忘记他跟我讲。
我记得那场对话我是没有加入的，你们应该是在一个喝酒的地方，你们俩聊起来了。
对，以及甚至于后来我们有一天拿了那个纸横着写了非常丰富的说之后要做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慢慢的就开始了，我甚至记得其实我们在写在最开始的计划里的很多事情，我们后来有的中途放弃了，有的至今没有做到，有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暂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可能要再花更久的时间去做它，以及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是其实这个节目做到第一百期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我们最开始理想的那个状态的，它是低于我们最开始预想的，但我并没有说它是一个失败的节目，或者说是一个不值得没有价值的节目。我们之所以可以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一百期，我相信一定是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觉得它是有一定价值的，以及我觉得在我们收到的仅有的那些评论反馈当中，我们看到了坚持下去的意义，才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仍然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
嗯，没错，
目前正在吃素中。
我们等到码头巴士真正第一百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再有一期。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次相聚或者每次在重要的节日，不管是说新年，我们也会额外的把一份我们的心力给了码头巴士。我们总会说，我们说今年2020年2023 2024我们一定要做到码头巴士多少多少粉丝，我们阅读多少多少冲量，对不对？以及我们可以做一点比如说小广告的植入等等。 虽然这个目标这些目标都还没有实现，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依旧是在朝着这方向努力的，这肯定是不变的。
就是我们曾经有过对这个节目有过非常功利的想法，
有肯定有，
但是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一年之后，
对，就是你会发现第一那个挺理想主义的功利的想法，我们未必能在短期内以我们的实力去做到，因为优秀的节目真的太多了，以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平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我们的知识维度之内可以去聊的话题的深度，我们其实和很多真的非常专业的播客比起来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我们可能是更生活向的，分享向的，更感知向的这种类型的播客。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当中我们也努力去提供了一些比较趣味性的话题，以及一些比较能够去共情的这种情感价值的输出，情绪价值的输出，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丰富的，包括对于自我认知的一个改变的过程。
吃醋的那位
他现在已经不想加入了，他真的撅着一张嘴，你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
不就是一百七吗？
对啊，就一百七啊。
其实确实因为海伦之
怪填时间的嘛，
就是海伦之后的，有了海伦之后的加入是整个让我们播客更加完善一些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也相对粗糙嘛，
对，
比如说封面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说花这样的精力就是完整它，
每一期都做
不一样的事情。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花时间的，并且我们三个人的力量肯定是要大于两个人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及我觉得观点去陈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因为生活的太相近，其实很多观点已经被对方柔和掉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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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很难去产出一些非常差异化的想法，甚至于说在我们的沟通中可能因为彼此过于默契导致这个事情就是朝着一个没意义的方向去发展。那我觉得海伦在加入了之后，我们一下子把之间的那些东西全部被打破掉了，然后三个人会在这个空间里重新有三个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出来，以及我们慢慢去树立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个性也好，一个所谓哪怕说你在播客中的人设也好，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立体，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怎么现在在为那个拉投资的第二步保住投资吗？画饼
我可不敢说
了，
还是那句话，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哇哦，
我就知道他说这个，就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后面我看到就是看到三角形，我就会想到他那一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坐着的状态，此时此刻也
是
三角形。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情感啊还是内容，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状态吧。对，
但我还是想听一听海伦的想法。你刚才其实也突然是反应过来说，这个一百期好像并不是码头巴士的第一百期。
我还满心欢喜的在准备啊，一百期。哎，
那你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
你可能也是数字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
对
吧？对，模糊的很。
我以为
模糊的很。
我以为这个一百期就是
每天蒙头在那录，每天蒙头录
就录画画录。
因为我真的对这个第几期我没有说太过去关注。
那我提问一下，那你知道我们码头巴士原先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哈哈哈哈，哎呦，
窃窃私语。
哦，
对
对
对，知道
是
的，
那个名字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点自恋了，说实话就是斯嘉丽本人有点过于自恋了，就是有点个人色彩过于强烈了，就不太好。其实可能我们甚至当时那个头像是淘宝花人花钱找人帮我们画了一个漫画头像。
对是的，
因为我俩毫无插画能力。
对的，
又夸你了。
哎呀就是想让我继续录嘛。
那可不呢，这个原始股的成员是不能随意调动的。
嗨，
那你聊一聊嘛，你的想法嘛，
感性一点出发嘛。
感觉又像两，我记得我们当时候一周年也聊过，就是录完一周年的那个感想，又是一个铺盘大会，然后现在一百期又是一个。
可是我今天讲的应该跟那天讲的很多东西不一样吧。我觉得我今天出发的很多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心想一周年时候讲啥来着，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一周年我只记得陆以山读了一封信。我啥都不记得。
哎，你就说吧，那封信是不是我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嗨，码头巴士。
嗨，码头巴士。
我是开头。 我就记得嗨码头巴士，然后我是你们的什么妈妈还是什么，
对，还有其他两位母亲，
对，
类似于这种把它拟人化了。
然后后面我就只记得我和斯嘉丽狰狞的嘴脸，
哎，然后朝我扔下了枕头。因为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邀请了一些特别的朋友来给我们做一些祝福和互动嘛。
其实你这么一说，请来互动，我突然在回忆我们的节目真的做这个一百期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努力在尝试不同的节目里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
让不同的人参与进来。
对对对，
至少在我们的朋友圈，因为确实，因为我们的第一批的听众其实大多数来自于我们的亲朋好友，
嗯，
那我们也想说到底怎么让我们的亲朋好友们真的是从第一期，就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很多都是就是每一期都在听，就是让他们怎么只是在不只是在微信里说你这期节目有点搞笑哦这样子的评论之外，我们也想听听看他们更多的声音。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当时想说做一些不一样的让他们参与进来的方式。
因为我们三个人已经沉浸于这个事情当中了，所以这个节目的比如说一些好的建议啊，还是说一些好的方向的发展，我们自己已经感知不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外界他们清醒的声音来给我们一些鼓励吧。
对，是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海伦身上，用一个非常肤浅的问题来问一问海伦，你觉得在过去参与码头巴士的日子里你体会到了快乐吗？
我可是码头巴士的母亲之一耶我怎么
爱我的孩子对吧，我会血浓于水，
不管贫穷与富裕
我都会爱
我
的
孩
子好的好的，
嗯，足够了，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好的，那你要聊聊什么吗？
我刚刚有听到就是斯嘉丽说
嗯
嗯，这一期他其实觉得在做这一个码头巴士的过程中收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反馈和评论，
对，
所以当时我也在想这个一百期我们要从什么主题出发呢，然后所以当时想的就是要不就从我们录了那么多期节目里，然后大家给我们一些评论，
对对对，
去做一个精彩合集。
可以的，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些评论可能才是真的支撑我们做下去的真正的力量的源泉。
有时候就是你发布了一期，你看回那就是收到一些新的评论，你发现啊，原来有人在听，
对，
就不是
原来真的有人在听，
就不是只有我们三，就
是只有我们在自嗨。
而且你知道，有时候不是点开那一期节目的时候，
嗯，
它上面会显示有几人在听，不是有几
人
正
在
收听，
对，
嗯。然后每次我看到四人收听，我就很开心。我先不算，可能我们三个刚好在听那一期，
嗯，
那肯定有多一个人正在听。
对对对，而且有的时候
觉得很开心，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几人在收听，
嗯，
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我睡觉前凌晨一点的时候，我看见有人。
对，
那个时候都会很开心。我心想，这种一点夜里花深夜的时间在听我们节目的，一定是觉得我的节目是治愈到他的，
是的，
不然他不会花这个时间去听。
你们说到就是刚刚说评论嘛，然后又说什么夜晚听，
嗯，
我就稍微提一下其中的一个评论啊，
嗯，
就先我先提上来说吧。
可以，我们就从现在
先提上来说，因为
现在就开始说评论了吗？
哦，我觉得可以啊，
我数据分析还没有分析完，
哦，可以后面再说。
刚刚你们让我讲感性，我讲不了，我先数据分析一下好吗？
那你让他先把数据分析完，然后我们来延伸着去聊这些评论。
然后我大概也看了一下，我们其实从你们所说的007开始
到
现在100期，就是我们收到了661条评论，
嗯，
当然这661条评论也有我们的回复了，
大概有个200
互动，互动
我们的互
动，
那可能所以我们收到大家的评论可能300到400条左右，
嗯，
我估算，
嗯，
然后我
您说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摘取了负评我们主要的负
评黑子是吧，
你这个 data analysis 做的非常的到位啊
不是，我好评和那种就是感想我没有
太，就跟复购一样，
对
是吧，
这些感想我们后面再聊，
嗯，可以。
负评主要是集中在什么方面呢？太吵了，
对，
听不清楚
我
在说什么，
这件事情等一会儿说，
环境音太吵，
嗯，
然后对这
主要的
主要负评，然后
对
其他负评
可以等会儿说的，
其实就还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负评，然后呢，
嗯，
有一位粉丝他算是我们铁粉，他在里面为我们撑腰，
哎，我看见了，
我
看见
了，感谢我们这位听友，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一期好像说是，也是在咖啡店录的那一期，然后呢说有一位听友说有点吵对吧，建议下一次去安静的地方，然后我们另一位我们的听友就说，
嗯，
他说什么来着， 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如果说你想要说喜欢
安静，
对，请出门右转，
我没有看到哎，
这条有的，
对，
我们有相对有几集，确实后来我们自己复盘的时候也会说过，说那个几集是有一点点吵，算了，就是大家认知中的比较吵这件事情。
对，
当然这也是我们不足了。我们几乎十期里可能有六期都是在说，开头就在说大家请原谅一下我们环境音嘈杂。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开始的初衷不是说为了吵而吵，而是我们说，我觉得结合我们播客本身的特性，我们喜欢选择一些，我看到也有这样的评论，是用一个夸奖的语句说出来的，选择有白噪音的地方去录这个播客，它会更符合我们的这个码头巴士的形象。然后但是我们把控不好这个白噪音的力度，
对，
于是造成了比如说出现今天我们忘记带麦，没有办法直接非常清晰的收音的时候，而这个场合刚好放的背景音乐很大，
比较大，
对，导致我们之间的沟通其实当时录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感觉到稍微有些吃力，
专业性欠缺。
Yes，
我们
的、oh、Yes，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总结就是我们的专业性欠缺。 OK， 然后呢，当然就是从你刚刚提到的我们整一个码头巴士的这一个理念吧去延伸，确实我们因为大家也知道巴士上如果你开了窗肯定会有风声，那个声音的背景音也是会比较吵的，所以平常我们有时候录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带来一些那种氛围，就是大环境下的氛围，
就是真的好像你能感受到是在城市游走之中，
对，
去
就好像我们的播客开头我们录的那一段欢迎乘坐，然后不同的言语就好像你在地铁上，不管是地铁上飞机公共交通工具上，我们都会有一些嘈杂的背景音。然后我们也想说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好像刚刚提到的那些白噪音的氛围带到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的录制过程中。
对，可能我们也是
我们的把控力度不好，
对对对，但其实我们本意上可能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哎，
对，其实初衷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
是，
但是可能这个力度呢我们可能后面还要继续努力去做一个度的把握。
对对对，
刚刚你们不是也提到了说有一些听友们就是为我们去证明嘛然后我这里也是截取了一个，虽然我刚前面不是讲了数据，然后复评主要集中在太吵了嘛，然后我后面也截了一个是说有一位听友说在复评里说虽然背景吵闹但是有一种和大家一起在喝咖啡店唠嗑的感觉，哈哈哈。
对，我也记得，我觉得好可爱这条评论，就是我心想说曾经我对于白噪音的理解就是我希望给你这样的感觉，
就好像大家真的在一个就在旁边一起唠家常的感觉。
对的对的，就是好像你，而且这样子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如果今天听我这期播客的人他刚好就坐在什么咖啡厅里，或者是他正在乘坐一些公共交通的时候，我希望他听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就在旁边的那种感觉，
对，
会有一种陪伴他的感觉。
这个数据先到此为止。
果然这个背景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还在想会不会聊到这个，因为我也对于说过个几期就会有一条，
先把不足拿出来拿说，
最大的不足就是我们的这个音量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之后会注意尽量记得把麦克风带好出去再录音这样子的情况。
对，
那好嘛，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今天会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在过往的100期节目里面的听友们的给我们的回复，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比较有感触的，我们以此为出发再去延展做一些聊天。谁先来呢？陆以山先来吧，我看见
他
在滑屏非常的迅速，
而且他刚刚就已经想把一个评论拿上来讲了。
刚刚那评论其实我应该已经说掉了，就是那个
噪音问题，
对，噪音问题
okay,
刚跟海伦的那个已经结合掉了、
okay.
对，然后我这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听友是我跟斯嘉丽单独录的那一期，是关于我们电影影单的一个分享
啊。
哦，对，有一位我们听友他就是给在里面回复了三条，整整三条，而且都是很大段的那种，他就是很感谢我们三位主播 给了他这样的一个
陪伴
信念，对，因为他说他即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他要开始重新找房子找工作找同频的朋友，然后呢告诉我们说他没有那些家人的极限拉扯，并且他很期待他的新生活。他是在听了我们的音频之后，我们有给到他这样的一个鼓舞，然后使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坚定自己的一个想法，并且能够重新开始一个生活。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也分成几段的，但是他每一段都坚定的走了下去。我觉得我们的音频得好成啥呀，可以让他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我想哇好感人，真的是有被鼓舞到。因为他一直在说我们给他分享了我们的故事，同时他也在评论里面分享他自己的故事，说什么他跟他姐姐啊跟家里人那些事情，前一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他都在评论里面分享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他真的把我们当成一个朋友了，他愿意在评论区去分享他的故事，可能于我们而言，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得到了回馈嘛，你跟他之间有了互动，这种互动其实是达到一个情感的共鸣点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做播客的有一种输出者的人来说是难得的，所以我觉得这条评论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你读一下，
他说谢谢，我会加油新城市好好生活的，首先得找个工作，哈哈哈哈，祝我们越来越好。你知不知道越来越好这四个字可能是我2024年关键词之一，
而且他说是祝我们越来越，
对，祝我们。我觉得他想到了我们三，想到了码头巴士，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被牵挂的感情是值得被回味很多很多次的。
是的，
是的，对，所以我就分享
了
第一个
心灵上的沟通。
对对对，而且他都是晚上很晚很晚回复。
那我来讲一下我这边的，
好呀。
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理想小店的那一期，就是突然让我们火起来的那一期。
突然为我们引来了比较一波小高峰流量的时候，
对对对，
这一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些挺印象深刻的留言，因为一下子的评论数量比以往要多很多，然后你就会看见人红是非多，褒贬不一，在这个下面就得到了一个极致的体现。
你怎么敢说这句话？人红
是非多，确实是针对我们流量比较高的这一期，其实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原来评论的正负极是可以相差非常远，但是你的确会因为那种正向的评论而让你感受到，哎呀，这期节目它仍然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是觉得从这期评论它是那么多样化的，
对，
就是
对，我们可以先听
海
伦来分享一下他看到的这一条。
我们这一条播客应该是在2022年11月13号发的。
然后过了非常，
然后过了一天，过了一天之后，11月14号我们收到了第一条评论，他就是说，哈哈哈哈，此时此刻我正在大理的洱海边看着自己喜欢的书，早上自己冲了咖啡，坐在草坪上晒太阳，没有自己的客栈，但选择在毕业的第一年出来做义工，所谓那些我们想要的生活也不过是自我选择啦。然后他使用的标点符号都是一些感叹号，然后也使用哈哈哈的这种，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 relax 的心情，刚好可能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的主题和他的那个心境是相一致的，
对，
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条评论。
我们仨其实也给这位听友也一些反馈嘛，因为当时我们就很羡慕他的一个状态
没错，
我们就是太酷了，太羡慕了。
是的，
那个真实反应。
不好意思，我们的词汇比较匮乏，就只能给出这样的反馈。
这个时间点我有可能弄错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应该是有几个月了吧，这位听众又回来给我们留言了。
对，因为我们其实这个上应该上热门的时间和我们发他的时间其实不是同一次时间，
对对对对，所以我这边看可能时间上有一点点就是
出入，
有一点出入。然后我就说一下他后面又回来留言的那一条，他就是说前面给你们留言说要出发，这三个月去了云南、川西、台州、雨奔、香格里拉、腾冲、芒市、大理，冬天来了我又要出发了。哇，然后我们三个的评论就是陆以山说特别酷诶，太羡慕了，我就说天星已飞到你隔壁桌下了。然后斯嘉丽当时也在旅游，他说我们希望我们都有快乐的旅程，就是我们当时对这一位听友的回复。最后这个听友的回复又回了我们一 个他说谢谢巴士司机们给我的勇气、
哦、
然后我当时还是挺感触很感触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在播这一期的时候我记得他是第一条评论
的是的是他，
然后到后面我们这一期应该是突然间冲上了那个首页首页
对
热门榜单，然后所以就很多人来听了嘛，然后他可能自己也刷到了，然后当时也在旅游的他就是他应该是经过了三个月的旅程，然后他又回来留言说他经历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又回来给我们留言了、
嗯、
然后我当时收到那种就好像我在跟这个人在写信你知道吗，
他好像
就好像我们在一来一回就是那种情感上的来往，就好像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好像我跟他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情感联系的，
他真的很像你的一个好像远方的朋友不常回家的朋友，然后但是他又不停的想要把自己的旅程去跟你分享、
嗯、
而且你真的会和这个人有一种说那我们作为码头巴士和他是在共同的在向前在成长的那种感觉，是愿意去互诉心肠的那种感觉，
被惦记着的感觉太好了。
这一位听友其实他不是第一次给我们留言，他是一个我们真实意义上我当时会觉得我们的播客有真实的听众就是从他身上来的、
嗯、
是因为他在我们的好几条播客下面他的留言是会让你觉得说真的是有血有肉并且说是真的在认真听完节目之后、
嗯、
与你去分享他
每个阶段的事情，
对，就是分享他的感受，就是你说我其实他还有另外两条
也是他对吧，
对，在我们第我就以倒叙的手法说了，就是在我们第87期的时候，就是生活是主业工作才是副业的那一期，那一期其实聊的东西我们当时会觉得说有一些太发散太散，然后都是一些挺负面的情绪输出，但是他却在下面给我们留了一条言是也是自己步步为营亲手绘制的一生呢，再回头当然也要义无反顾啊，就好像他在那个理想小店的那一期里面去给我们做的回复，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真的有在认真的去感受和我们去共情的那种感觉。他还有一期是我们非常非常早的一期节目了，在最开始的001的那一期，
嗯，
就是那期的标题是年轻时的流浪是一生的养分嘛，我觉得是从那一期开始他后面去描述他理想小店下的那一段经历，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迹可循的，因为他在那里写的是大学一个人走了28个城市，一个人看过星空，爬过珠峰，要毕业了，忽然发现自己其实还是留恋那种生活的。听完这个节目，我要再次启程了，感谢启发。然后很快，我觉得就是迎接着到了理想小店的时候，
嗯、
就是他出发了3个月之后的场景。
哦，对，刚好8月和11月。对，
这个故事非常的神奇，就是他真的在这个节目里去不知不觉中去把他的旅程也跟我们分享了，
对，就是好像分享他每一个阶段的一个旅程
以及他的心理状态，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听友群的嘛，然后大家也是在里面就分享大家的当下经历的一些事情、
嗯、
我记得他也在里面有分享过，
有的，
对，
有的。其实我们听友群由于我们三位主播有些疏忽，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里面，
我不想加入这个疏忽的，我可是有提醒的哦。
那你怎么不在里面说话呢？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号，不在那边说话不是很好。
哦，好的好的，我听懂了，就是必须要那个
主
账号先说
话，那个小助手
就是我那个手机要先把电充起来。
哎，那个小助或者
小助手账号要先说话，也就是斯嘉丽要先说话。
嗯，
好了，我知道了，接收到了。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我们刚刚建立起那个听友群没有多久的时候，其实那个里面大家真的好喜欢分享自己看到的日落啊，
对，
看到的夕阳啊，然后看到的海啊，
然后一起摸鱼啊，
然后一起摸鱼啊。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好像又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具象版的延伸的那种感觉。
嗯，
幸福的具象化。
好，下一条评论，
我看到有一句比较可爱又比较温馨的，
嗯嗯嗯，
是在我们那个62期，嗯，关于我们码头巴士1周年。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评论是这样，他说嗯，通勤路上听，还没听完就到公司了，
哦，
好担心坦白局过后巴士就不开了。
这62期是不是就是我让你们两个，
就是，就是1周年那一期，
okay。
就是我觉得听友们其实也很考虑到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规划，同时他也做了一些担忧。
不用担心，现在100期还在。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给他的回复就是哈哈哈哈，敬请期待一个小爱心。我就跟他，就跟他说，意思就是不要担心，我们码头巴士会越来越好，我会越来越继续往下走的。
嗯
嗯，是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点。
我其实我们除了那个理想小店那一期。就是我们还有一期也算是小小的，就是有一定的流量起来，就是讲成长的那一期，
嗯，
就是成长的唯一捷径的那一期。然后那一期下面其实就会，我会没有想到的一些非常长的那个故事的分享，就是它也现在在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第一条热评，并且是有八个人给它点赞了。因为那一期节目我们是在讲我们各自成长经历中一些比较崩溃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是怎么去面对的。他其实也有分享自己在意大利留学期间的一些崩溃啊，然后陌生的环境啊，磕磕巴巴的语言啊，然后再讲说怎么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又怎么去遇到了能让自己治愈的事情，以及他会分享非常小的，哪怕是自己第一次坐公交的开心，第一次成功和店员交流的开心，然后去讲说我们去提到说关于勇气的改变的反应的时候，他和我们之间的一些共情的事情。我会想说，因为我时常会觉得说我们的节目，我们常常担心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深刻的，或者说我们的阅历不足以给太多人指引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即使你起不到指引的明灯的作用，至少某种程度上他们和我们是可以共情的，就是至少有一批人在我们去讲述出成长经历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可以与他们共情到的。而我觉得共情会是让我觉得人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就是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几期会是碎碎念比较多一点点，可能不会拔那么高。
谢谢你
有个可爱的词是吧，碎碎念比较多，然后但是基本上那些碎碎念里面都会有一些他们的回应。我就是觉得我们一开始定位也是说我们要是一个屎尿屁对吧，我们做个屎尿屁的内容就是把自己想说的生活的一些小，不管是开心的还不开心的，都能够在这个里面勇敢的说出来，这是我们当时初衷之一吧。
嗯，
然后发现当我们把这些屎尿屁真的说出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有人听哎，而且我们这些小小的故事、小小的点，可能都会有
人去共情，
共情到。因为昨天晚上我在做这个回忆评论的时候，我昨天我发了朋友圈，我就把其中有一个音频，就差生文之多那一期，我又拿出来发了。我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快100期了，这一期依旧是百听不厌的一期。
哦，确实，
就是那一期的那个松弛感和那个快乐感，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我们发自内心的。那你说那期聊啥了？聊了差生文之多，就聊了一些我们平时生活的里面，比如说一些极简，还有一些极繁，然后在里面发现我们的听友们也很可爱，说我跟你们一样啊，我也有这些什么收集这些小袋子啊、小手机壳的癖好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尽管说我们这些生活里面不经意的小事情，也能够对应到我们听友们身上的一些点，我就会觉得啊，好好，就感觉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来自于哪儿，但是我就感觉到此时此刻我们是心心相印的。我会觉得这种感觉会很奇妙。
对，因为还会有很多的评论是会在说，啊，你们这样的状态好好，
嗯，
或者说非常希望能认识你们当中的谁成为朋友，
嗯，
那你那天就会突然觉得说，哦，竟然我在不知道说些什么的播客里还能有人愿意和这样的我成为朋友，还希望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去见到我，我会觉得说那是我说的那些屎尿屁的东西多少还是有一点价值存在的那个地方的。
嗯嗯，对的对的，
他们可能在听我们播客的时候留言什么来考古了，
嗯，
就是听到后面的，
嗯，我又来了，
我来考古了，今天我是第一，然后我又来了，然后就是说发现宝藏播客。我每次看到发现宝藏播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很开心，
好感动。就是我觉得宝藏，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在说，第一，我们粉丝量不够多，但是
小而美，
小而美，小而美，哎，小而美。但是呢，他说到宝藏的时候，我会真的有一种好像就是在他自己听的过程中，听到这一期，他突然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他找到了那一天当中的那个宝贝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一下子就会让我觉得很欣喜的那种感觉。
刚刚都是在说一些比较欢快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其实呢，我不是一个经常回评论的，
嗯，
因为相对你们俩两个人来讲，
嗯，我们俩就是那个情绪价值购买，购买情绪价值，
就是我很少会回，因为我有时候我也怕讲的话不太好，所以我就尽量就是看过，虽然心有共鸣，但很少会回的那种。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有一期就是。应该是37期催婚催生催相亲的这一期，然后这个可能相对严肃来讲，就是对比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评论。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听友，他也在那个评论区分享一下他发生的一个事情。
嗯，
他那一段的故事是这样的：昨天因为催婚和爸妈又爆发了一场家庭内战。原来催婚在不同的阶段真的会有不同的内核。在开始的时候会因为觉得你拒绝和相亲对象见面接触而争吵，父母会认为我不切实际，眼光高，性格挑剔。然后在临近30岁的时候，父母又会因为介绍的相亲对象质量变差而更加着急。昨天我爸生气的理由是，有一天如果我们不在了，你一个人怎么办？怎么就不能考虑一下父母？我生气的点是，他们的出发点明明是希望我幸福，可是却偏偏不听我的意见，最后不欢而散。真的就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沟通，他们咬定你没能力自己创造幸福，我也笃定那些人给不了我要的幸福。大家说的看起来是一个事，但其实又是各说各话，谁也不想听谁的，谁也不想妥协。生活已经这么苦了，开心已经这么难了，就自在的做自己吧。哇，我那时候看完这个，我就觉得我跟他很共鸣，但是我又知道了他和他父母的无法同感共鸣的那个线，你知道吗？
对， 对，
就是我和他没有见过面的，我跟他甚至没有接触过，就真的只能是一个网友听友，我非常共鸣他说的这一段话，但是作为他的父母，就好像作为我的父母，他们也和我共鸣不了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当时看完他码下这一段这么长的字，我就觉得原来世界上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就是有很多人的，
就是，每个人的阶段其实都是那种在不同的家庭都是在发生着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当时看到他在分享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这个播客确实也有给别人带来一些心灵寄托的港湾也好，或者是一个对树洞一样，就是他心情感的一个出口也可以，对，就好像他听完我们讲话，他觉得很有共鸣，他感觉对对对，就是这样，我的处境也是这样。就好像我现在看回他的评论，他说的这一篇评论，我也跟他很共鸣，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和你的感受一样，就是我好像找到了相互的那一个共通点，就让我很感动。
对，就是好像我们无形之中给他提供到了力量的时候，你突然你在你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原来我不是在胡乱的说，而是说在真实的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和我们处在一个相同的环境里，就是突然这个世界变得比较真实了，就不是只是我们三个人围坐在这个话筒前自说自话自嗨的讲一些看上去无病呻吟的故事，而是这些故事它真实的就发生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多的人身上，就是一下子这个世界就立体了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像那个催婚里面那一期嘛，那个听友们他说什么，就是他的婚姻可能不是那么的幸福，说什么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自己的这段婚姻了。其实看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内心也有小小的咯噔一下，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给他的安慰，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去抱抱他。有的留言是给我们一些鼓励，但是看到这样的话，又会感觉有一种破碎感。可能这就是评论的魅力所在吧，就是有他积极的肯定 也会有一些比较消极的情况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给到他们一些力量，同时也是通过这份力量转移到我们身上来，形成一个循环，
就是、让能量生能量，
对对对，
用 energy 去生 energy 的那种。
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想象出的一个，或者说是我们想要去搭建出、构造出的一个美好的循环吧。
对，
对
是的、
嗯。
你们说到这一期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期下面的一些评论，也都是一看就是大家的生活处境没有那么完美的状态嘛。就是30岁一定要乘风破浪嘛那一期，其实我并没有想到那一期下面会有多少评论，我本来觉得也未必会有，但是有一个女孩子吧，应该是她的留言是已经30岁的我已经略显疲态了，她就短短的这一句话让那天看到了，我觉得我还没到，我已经很疲态了，就是一下子我会觉得说这个状态就好像是我也找不到我舒适的状态，别人好像也找不到，但是我录那期节目的时候是希望别人可以在听完的时候觉得给自己一个舒适的状态，于是很快在下面就有了另外一条评论，那个女孩说不如就放轻松吧，朋友们不要再被任何人口中所谓的该过的生活困住，不要再被任何人的言语影响行为影响到情绪，大海的意义就是做大海，小猫的意义就是做小猫，而你的意义就是做你自己。我觉得我当时看到我觉得很可爱，一下子我觉得他好像在回应这个评论里的其他人，他好像在回应这个节目里我没有办法去做的解答，他去给了更多的人一些情绪的提供，就是你成为你就好。这个话是多么的敷衍空洞，但又好像说得非常的在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评论生评论能量，生能量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共通的能量映现到彼此身上，去给彼此力量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其实刚才海伦聊到那个理想小店的时候，就我们刚才也提到说理想小店里其实是有很多负面评论的，说我们讲的东西不切实际，说我们这个太理想主义，说现实生活中的咖啡店可能不是这样运行的，或者等等怎样。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大概知道它的困境在什么地方，因为周围有人经历着相似的创业阶段的那种苦痛。而我们录那期节目的初衷是，如果现实生活中很多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实现，那我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地方去录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一样的节目，那我倒不如把它讲成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宁愿在这个童话故事里的我们是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的，是我至少你在听我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去畅想的，是你可以走进那个想象中的美丽的充满阳光的在海边湖边可以看到落日可以看到夕阳的地方的那个理想的小店里去体验一把那种舒适的生活状态，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些节目的存在的价值。
看了我们这么多评论之后，就是说他们有重新出发这样的勇气嘛，对吧？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我也是边做着节目之后，我也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因为接下来我自己也要出去旅行了。因为我们可能往往是自己在输出嘛，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输出在我们自己生活中有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呢，可能我自己都没有太注意过，但我发现当我做到100期的时候，刚好我现在待会儿录完这一期之后我也出去旅行了，这可能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向反馈的一个体现吧，就是不知不觉中我也是从我在输出的过程当中，我能够觉得哦，我慢慢在打开我自己了，然后会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现。哎，
对，是的，
还在回味刚刚斯嘉丽读的那条评论，就是
大海是大海，
大海的意义就是做大海，小猫的意义就是做小猫，而你的意义就是做你自己。然后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一个是我们录讨好型人格的那一期下面的评论，然后我记得我们录讨好型的那一期的时候，我们好像大家的状态都没有特别好，所以才会有这个主题的出现，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在生活里工作中一些人际关系处理很复杂，然后心情也是很烦躁，然后所以有了这一期。然后当我现在再次看，就当时候看到这一条评论的时候，我觉得很受触动，然后现在再听回一次，就是再勾起了这一段回忆，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一句最后一句的每个物品的意义是做他自己的时候，我真的又被感触到了、
嗯、
特别是三句话里，我觉得小猫的意义就是做小猫，就是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很小，听起来很小，但是它就是做他自己，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苦恼，就是要做一些什么出来呢、
嗯、
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可以说是设定的一个范围，那你就做好那个就好了，在你能力有限的范围内做好那个，除非你想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更有能力，然后做一些突破自我的也可以，但是他这个真的是有被安慰到每一个阶段的我，我就觉得
对。
然后同时这一集的评论还有一个，
嗯，
是另外一个听友留的，他也是留了一个比较高深的听后感，可以这么讲，听后感。他说，或许讨好不存在贬义，只不过当下过于强调个体价值的浪潮下，讨好被会错意。有时候在友情、爱情、亲情中，在一切很舒服的关系中，你讨好我，我讨好你，都显得很平常。我们永远都是我们。可能这就是费德里克·费里尼说的，你必须喜欢和自己作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
嗯，就是讨好型人格的那一期。
嗯，对。
嗯，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听友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听了你们的播客我们感触良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看了他们的评论，我也觉得我学习到和感触我多，
是
更加的正面的去看待自己。
他们也会带着自己的生活里的那种视角去让我们打开，
对，
就包括在我们那个重回山野的那一期、
嗯、
有一位留言，他很短的一句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好可爱。他说，还有人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抱抱树会给予很大的能量，试过一次体验、
嗯、
确实蛮有趣的，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点，他愿意把他生活里去汲取能量的方式分享给你，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方式存在在当中。其实我个非常印象深刻的留言，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他最开始是在
说什么，
是在哪里留言的了、
嗯、
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在我们嗯，可能是录口罩相关话题的某一期里留的言、
嗯、
他后来呢通过我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就是我们的
听
友的群的那个方式，他联系到了我。在和我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他是深圳大学的一个大四的马上要写毕业论文的毕业生。然后呢他联系到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去讲述，就是有一期我们讲述我们的父母作为医生护士，然后是怎么去冲锋陷阵的，怎么去为人民服务的。那他听到之后受到了感触，他希望能把这些我去描述的场景，我们播客中提到的故事，去转化为一段文字，去转化为一段所谓真实的可以作为参考的案例，加入到他的毕业论文当中。
嗯，
然后甚至说他和我去约了一个类似于说采访的时间，然后我去帮他协助他做了一次人物的访问。他是学新闻学的嘛，
嗯，
我那个是我还蛮深刻的感受到说我的节目的影响的深度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
嗯，
是那一天突然觉得说他是有意义的。我不确定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就是在播客当中去搜索一些关键词，然后出现了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一步步的看到了听友群的消息，然后来找到我，然后去一点点的联系。我会觉得就好像是我曾经在上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些我们认为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有价值的、有影响力、有意义的人。我会突然觉得我们明明看上去那么微不足道，但是可以在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毕业论文当中去帮助到他一把，去给他提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些案例的参考，是我当时觉得说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刚才其实海伦有说到，就是不同的留言可能也会觉得说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新鲜的视角。我就记得在那个我们好剧分享 1.0 下面，其实也有蛮多的故事在底下有说，觉得说我们提到的书和影单他们都非常喜欢。就包括当时有一位他留的一段说，就是听码头巴士的播客总有一种 温暖的惬意，是一种自我的关怀。这期看到了摆烂人生的松弛感，很受用，提醒我原来这样也是被允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会害怕落后，害怕被超越，会随时保持紧绷，蛮累的。紧绷太久了，松弛感反而是需要练习才能习得的。真希望自己可以拎轻一点，不必事事紧绷着。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能量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其实我们并不确定说要怎样过一个什么所谓有松弛感的人生，以及摆烂到什么程度是可以被社会所认可，以及让自己也过着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生活的。但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突然觉得他也许也在生活拧成一个麻团，一个不知道怎么解开这个结向前走的过程。但是他听到这期节目后，他好像一潭死水突然活动了一下，好像反而有了一些在他的生活中的新鲜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哦，那也可以，就好像我在听到某一期播客之后，突然觉得生命好像被打开的时候，希望就是我们节目也能给他们有那种生命突然一下子被打开的瞬间。
我觉得就是情感达到共鸣点，这个本身就是能够代表我们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了，说明我们的内容真的是有把这个信息有真的送到我们听友群里的心里的。我觉得这一步其实是很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而得到我们听友们的一些反馈之后，就发现哎，我们俩有那种 IT， 就那个电影 IT， 我们跟机器人之间那种手指啊 ET 电影 ET 之间就两个手指都有那种触电般的感觉了。我觉得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可能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奇妙感能够越做越好，然后把这份奇妙感放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觉得来迸发出更大的一个能量，然后感染到更多的听友们吧。对
对，
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做的越来越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渺小世界里的微薄力量。我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的大一点，大家都说每个人其实仔细想想都挺相似的，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到底哪里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呢？可能码头巴士就是一个小小的承载的点，让我们和我们的同温层里稍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借助码头巴士的力量去传递一些情感出去，传递一些能量出去。
嗯，
就好像我们当时候一周年录的有一期是那个，应该不是一周年吧，我看一下时间。是一周年的那个62期探寻世界也重拾自我，码头巴士发售一周年了。然后里面一个评论说一定要一直更新下去哦，每次听你们的节目都由衷的感慨，女孩子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存在了，一周年快乐。我们现在更新下去了，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一直一直更新下去。然后就在刚刚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码头巴士的那个收听状况，目前有2人正在收听。
哇，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传递我们的能量。
谢谢。
I'm jealous of the kid I used to be who never had a panic attack, a hurt of anxiety, and thought getting good grades was everything. I'm living in the same old world, but now I see it so differently. I used to think by now I'd have it figured out, but I've learned as I get older, the world only gets colder. My heart breaks in brand new places every single time, and I'm getting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watching as the years go floating by. Is this what you get? Checked out, then I sat down right there on the floor. I'm not even sure what I was crying for. All I know is I never used to cry like that before. That's what getting older's like.